回到圣经，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只有一节的圣经。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母亲节，首先在这里恭贺在座每一位母亲，母亲节非常非常非常快乐。 Amen Amen。母亲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最伟大的，因为母亲常常是最疼爱我们的那一位，而且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最直接影响我们生命的人。我相信我们中间做父亲的都有这样的经验，平常我们跟孩子们其实也处得蛮不错的，称得上是 buddy buddy， 但一旦孩子受到委屈呢，他一定奔向母亲的怀里去，不是吗？为什么呢？因为妈妈是最能够了解他们的委屈的，妈妈也最能够聆听他们心里的感觉，也只有妈妈最能够安慰他们心中的创伤。所以难怪孩子们对母亲永远有一种依附感，因为母亲就代表着一种生命中的安慰。难怪有人说，神赐母亲给我们就是要借着母亲的爱让我们明白神的爱。 Amen。 所以今年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一方面是来感谢母亲的爱，另一方面我们也再一次来思想圣经里面有关于孝敬父母的这样一个教导。首先我们第一点要来看的是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跟你们说，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你知道我们平常很少想到说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而且是神所赐给我们最重要一个十诫当中的其中一条诫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孝敬父母是我们的选择，最方便的时候孝敬一下，不方便以后再说吧。但神的话却不是这样讲的，神没有说哦，当你方便的时候请你孝顺一下。神也没有说啊，当你跟父母关系好的时候啊，请你孝敬一下。没有，神乃是很清楚的对我们说，当照的耶和华你神的吩咐孝敬父母。这是神所给人一条非常清楚的诫命。既然是神的诫命，那我们就应当时常来遵行，不是吗？我们看见神的诫命是我们时常遵，不是说你方便的时候遵守一下，不方便就算了，有时遵守有时不遵守。就好像不可杀人，请问不可杀人你可以有时遵守有时不遵守吗？不可能的。神的诫命不是你有时遵守有时不遵守，神的诫命是我们要时常遵守的。无论你方便与否，无论你喜欢与否，神的诫命是我们需要来遵行。所以从两方面我们来思想这个命。第一个，我们看见这是一条介于神与人之间的诫命。你知道十诫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前四条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部分有六条是讲到我们与人的关系，而孝敬父母刚刚好在第五条，刚刚好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跟我们与人的关系最中间这一条诫命。换句话说，孝敬父母是一条我们要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道跟连结。因为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一定在生活每一个关口上一定懂得来顺从神的。 Amen。 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一定是一个很容易去顺服神的人，反过来说，一个顺服神的人一定也在生活每一件事情上也懂得遵行神的旨意来孝敬父母。 Amen。 当然当我们讲到孝敬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叫你去盲从，圣经所讲到的孝敬其实是有尊重的意思，有尊荣的意思在里面。为什么要尊重父母呢？ 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借着我们的父母而来的。今天无论你怎么看你的人生，你觉得你人生是苦或是很顺利很快乐，无论你怎么看你的人生，生命的本身都是宝贵的。阿们。跟我说生命的宝贵，生命本身是宝贵的，跟他说。想想看，在你一生的人生当中，你能够享受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你能够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亲情友情，你能够在这个一生当中认识这位创造你的真神，明白神的心意，更能够在生活当中经历神诸般的恩典，而甚至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能够是与神永远同在一起。哇，这何等宝贵的恩典啊！因的主，生命是值得活的。你们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尊重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确是借着他们而来的，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尽我们所能力的要来尊荣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诫命是一个神与人之间诫命。第二个，我们要看见其实这个诫命也是一个神对人的关系的第一条诫命。很有意思，神对人的第一个诫命不是说不可杀人哦，神给我们对人的关系第一个诫命也是不可偷盗，反而是孝敬父母。可见的弟兄姐妹，家庭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阿们。家庭的次序对了，这个社会就有次序，社会就能够稳定。今天当我们看见现在整个美国的乱象，很多人常说哦，这是因为政治的问题，有人说这是社会的问题，有人说是种族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这是家庭的问题。家庭的根基若毁坏了，社会国家就不可能能够稳定跟平安。所以我们看见神何等看重这条诫命，我再说孝敬父母这条诫命是神对人的关系的诫命的第一条啊，何等的重要。我们要看重孝敬父母是神所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你们第二，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跟你们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来，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些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不单是神的诫命，而且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别的诫命都是你应该遵行的，不去遵行自食恶果，只有这条命不一样。当你遵行的时候有一个 bonus， 有个祝福。怎么样的祝福呢？两方面。第一个是一种属灵产业的传承。跟我一同来说，来，属灵产业的传承。因为只有当我们懂得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将神所赐给家庭的一些信仰跟生活的智慧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在圣经当中常常教导我们，每一代都应该将他的生活的真理传承到下一代。圣经中讲到信仰的时候，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换句话说，信仰是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圣经中讲到生活的智慧的时候，箴言六章二十节，这里讲了，我儿啊，要谨守你什么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什么母亲的法则。是父亲的诫命，是母亲的法则。你看见生活的智慧，我们看见从父母身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今天无论你的父母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看见我们总是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些生活的智慧跟法则。而孝敬父母就是能够使属灵的产业 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最好的管道。第二个，我们看见是能够使我们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跟我一同说，来，在世的日子得以长久。啊，这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当然，这里长久到底有多长久呢？那就不是绝对的 ，right？ 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时候看见那些蒙福的人，都是活到日子满足的时候。可见呢，这个长久也是跟神的心意有关了。但无论如何，当一个人在地上的时候，若是他孝敬父母，他一定能够领受到父母所传承给他的生活的智慧，这些生活的智慧就能够让他手中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嘛。另一方面，因着他孝敬父母，他一定能够享受和谐的家庭生活嘛。这两者都很重要，你手中所做的事情能够尽都顺利，能够享受和谐的家庭生活，这两者都是让我们能够享受人生，使人生的在地上日子长久的重要因素。所以孝敬父母很重要的，因为孝敬父母使你得蒙祝福。 Amen。 第三，孝敬父母是一种尊荣的心态。跟你妈说，孝敬父母是尊荣的心态。跟他说，孝敬父母不是一种形式而已。你知道，常常我们在过母亲节、父亲节，常常就是很形式，在过母亲节送张卡片、吃个饭，过父亲节在教会一同照张相，我们常常很形式化在过。但事实上，孝敬父母是一种心态，是表明在凡事上要尊荣他们，凡事上来尊荣他们。怎么样在凡事上尊荣呢？第一个，要纪念父母亲的好处。跟你们说，要纪念父母亲的好处。为什么呢？中国话说得好，天下无不是的什么？父母。今天无论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是如何，其实我们仔细来看我们的父母，我们总是可以在他们身上看见他们很多的好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常常纪念我们父母亲的好处，不要常常去埋怨他们的软弱。我再次说，要常常纪念他们的好处，不要去埋怨他们的软弱。你知道，我常常想念到我的父母亲。我的父亲是一个坚忍勤奋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啊，当我大女儿还在读高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 project， 就要访问他们的 grandpa grandmom， 能够做一个报告。所以呢，我老大就问我父亲说，哎，在你一生当中有什么最难忘的经验呢？我的父亲就提到他小时候被土匪绑架关在一个山洞里面。我在旁边听到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What？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我爸爸讲过这段故事？什么这对土匪绑架关在山洞里面呢？怎么回事情呢？他就讲到他小时候被土匪绑架关在山洞里一个多月的时间，后来被放出来的时候眼睛根本不能够见光了。啊，我才开始慢慢认识到，原来我父亲在他一生当中经历过多少的艰难跟困苦，可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他总是坚忍地走过一些人生的关口。而当我看见他人生的履历、一生的经历的时候，更是叫我稀奇。他大学是机械系毕业的，后来转到糖厂去工作，再转到水利工程局，后来到越南做电机工程，再转到沙特阿拉伯做油管工程，再回到台湾做污水厂污水的处理。我说，哇，叹为观止啊！我说，难怪我每天看到他的时候，他都坐在书桌上读书啊。他是个勤奋学习的人。我就在发现，在我身上不是充满他的样子吗？真的，真的是。除了头也是跟他一样秃之外，这不用说了。我也是个坚忍勤奋的人啊。 无论经过多少困苦，你绝对不会听到我埋怨一句话，你也绝对不会听我讲到苦这个字，从来没有。20多年来建立教会，我总是勤奋的工作，很少休息，也不是我故意要这样，也不是要给同工压力，从来不是要给同工压力，从来不是，而是我发现我就是父亲的样子在我身上，就是因为父亲的影响嘛。我的母亲是个祷告的人，我从小长大印象最深刻的就常常看见我的母亲在床前，跪在床前为我们，为她的孩子3个孩子祷告，当然最多是为我祷告，因为我从小功课不好，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过，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小学老师不让我去考初中联考，因为怕影响学校升学率，你知道吗？非常严重的事情。多少次当我快要踏入歧途的时候，都是想起母亲的祷告，一次一次让我又转回到神面前。多少次我遇见生命中的难处，都是想起母亲的祷告，让我一次一次坚持走下去。我想到他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无论当时的教会有多少的一些风浪，但他永远坚守岗位，忠心的侍奉神。而这些属灵的品格一直到如今都深深的影响我。今天你看到的我，你看到我的服侍，其实都是母亲这么多年来潜移默化所带出来的结果。 Amen。 你要常常纪念你父母亲的好处，当你越纪念他们的好处，你的心里就越会敬重他们的。 Amen。 第二，你要了解父母的需要，跟你们说了解父母的需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期待父母来照顾我们，来供养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可是有多少时候我们花时间了解他们呢？特别是当我们父母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身体跟心灵上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需要来连续他们呢。我特别要用这个字，连续他们呢。你知道我以前有机会常常到金色联华跟年长的弟兄姐妹分享，我就明白人呢，年纪一大，讲来讲去就是身体嘛，就是身体，身体上的不舒服啊，这带给人多少的不方便，多少的限制啊，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很难去明白的。我们真的要体谅我们的父母在身体上的需要，不但在身体上的需要，他们心灵也有很大的需求啊。以前我们常听到人说养儿方知什么父母心嘛、right? 后来才发现其实并不尽然啊，因为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大容易明白父母心的，我们只是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只忙着在照顾他们，有时候甚至还嫌他们很烦啊。事实上是一直到他们长大了，离开家了，忽然间我们才开始真正的明白什么叫父母的心啊。你知道以前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父母很唠叨，不是吗？后来一直等到我自己的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我才发现我跟我女儿的电话内容常常是这样的。我打电话给我老大，我说 Hey what's up， 干什么呀？干什么？你 what's up 要酷一点嘛， right？ What's up？ Hey dad 我很忙了，我要考试，要工作， got to go， 要走了，待会再打电话给你。 这一等就好几个礼拜嘛，是吧？打完了老大，就打老二哦。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无聊。Hey, what's up? 在干什么？ Dad, 我在看电影啦。Oh, sorry,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I call you later. 待会再打电话。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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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就发现自己真的很唠叨哎，人家日子过得好好的嘛。我干嘛？我上班上一天到晚上什么东西啊？怎么变那么唠叨啊？其实说穿了，就是想念嘛，不是吗？就想念。父母的心，只有两个字：想念。就是想念。一旦你明白了。你就不会嫌他们那么唠叨，一旦你明白了，你就能体恤他们想念儿女的心。我们就纪念父母的需要，你们就算距离遥远，没有时间，最起码我们能够常常为他们祷告吧。不是蜻蜓点水那种祷告一笔带过，而是花时间到神的面前，把他们放在我们脑海当中，深切的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唯有这样，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才能够明白他们心灵的需要，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带出一些真实的关怀的行动。特别是要为我们中间做母亲的祷告，因为母亲总是充满忧虑的，不是吗？真的，我每次想到母亲就想到忧虑。孩子小的时候很忧虑，孩子大了一样很忧虑啊！真的，我还记得我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为我忧虑。我跟说妈，我60岁了还是忧虑，没有办法的。你知道我常常为我们做母亲的祷告，我真的求神啊，真是用他出人意外的平安，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阿们。像箴言31:25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嘛，那个才德的妇人，她是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她不是看见现在的景况，光是看到现在的景况就很沮丧，像你一样的，你看到现在就很沮丧，但这个才德的妇人，她不只看见现在的，她想到日后的景况。我常常为我们中间的母亲们，为你们祝福祷告，求神开你们的眼睛，看见神在你们家庭所要做的事情，能够看见那日后的景况，让你知道你的家庭是有盼望的，让你知道你的孩子在神面有盼望的。阿们。哦，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仰望神，来依靠我们的神。若是你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你更是要迫切为他祷告。不要说没有关系，有一天主要再来的，而且很快要再来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你难道不盼望你有一天能够与主跟你的家人同在一起吗？阿们。要纪念你父母亲的需要。第三，要开口感谢父母，跟朋友开口感谢父母。有一次我读到一本书，上面讲到尊荣父母带来祝福，这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很触动我的心，作者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假如你的父母今天就被主接去，你是否会有什么遗憾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想到有很多该说的话，会想到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你知道每一次我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都听见许多人在追思礼拜上说很多感念父母的恩情的话语，他们多么盼望父母还健在，能够听他们心里所诉说的，多少人痛哭因为他父母听不见他们所说的话语。我常常就在想，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追思礼拜的时候才来说这些感恩的话呢？才向我们的父母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呢？ 为什么不趁着在一起的时候，趁着他们还在世上，就向他们表达我们对他的爱跟感谢呢？大概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不习惯这样做吧。我们总是觉得爱在心里怎么样，口难开嘛。但你想想看，如果有人把这样的事做在你身上，那不是多么美丽的事情吗？那你为什么不肯放下自己的不习惯，把这样一个美事能够做在你父母身上呢？所以趁着母亲节，向母亲说声感谢吧。就算你觉得不好讲，写个卡片，写个 note 吧，不要只是那只有签名那种 ，OK？ 多写几句感谢的话嘛。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用个小的 video 回顾一下吧，不要等到追思礼拜才来放嘛，谁看呢？他也看不到啊，现在就放吧，让他的心得到满足吧，开口说出感谢的话，感谢的父母，感谢他们为你的辛劳，感谢他们对你的爱。当你开口说出感谢，你就是在尊荣他们。你们有人说，孝敬父母，这是一条最被遗忘的诫命。我相信真的是如此，最被遗忘的诫命，特别在这样一个忙碌的社会当中，我们总以为老爸老妈总是会在那里的，不是吗？等我先把工作做完了，等我完成了人生这个阶段啊，我就能够更多来孝敬他们了。但事实上，你永远不会有一个更方便的时候的，你永远不会更有时间的。但神的命令却永远是现在的。神的话说，当按照耶和华你神的吩咐孝敬父母。你们求神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能够遵行神的诫命。若你的父母还健在，常常纪念他们的好处，了解他们，开口感谢他们吧。若跟你的父母关系不好，不要再推脱，我劝你尽力主动的寻求和睦，因为世上你的父母亲仍然等着你回到他们面前的。若你父母亲已经不在了，求主帮助我们能用基督的爱爱我们身旁这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属灵的大家庭里面一同经历神的爱跟神的喜乐。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你赐给我们伟大的母亲，让我们在这样一个节日也真的是纪念到你对我们的爱。我们谢谢你再一次为我们中间每一位母亲来祝福祷告，来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依靠你自己，让你的爱跟喜乐跟安慰常常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也祝福我们在中间每一个做儿女的，让我们懂得遵行你的命令，时常的遵行，不是有时遵行有时不遵行，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诫命上，我们讨你的喜悦，也讨人的喜悦。谢谢我们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
你离开天上的荣耀，为了我舍弃自己，你爱我毫无保留，不离不弃，永不自息。挫折困难我不再害怕，劳苦重担我不再忧虑，只因有你爱我到底，是何眷顾与我同住。
想到上帝的爱更是伟大，在我们一生当中与我们同在。好吧，我们同时开始为我们的母亲再次祝福祷告，为我们的母亲们来祝福祷告。而无论她在世或者在天上，我们求神来祝福他们。同时开口来祷告，阿利路亚！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亲自来祝福我们的母亲们。主啊，你的灵特别恩待。哦，主啊，我们恳求你自己的灵真的提升他们。主啊，恩典降临在我们身后。哦，阿利路亚，愿你的灵。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哦，是的主啊，你的爱更加丰富伟大，你的爱，
你的爱一生相随。 再次
谢谢我们的主。是的，主，谢谢你赐下伟大的母亲，也谢谢主你自己在我们一生当中就是这样的爱我们，陪伴我们。主，因着爱我们能够勇敢面对人生，因着爱我们能够勇敢前行。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将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现在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再次向旁边弟兄姐妹祝贺他们，说母亲节非常非常快乐，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